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2月11号，公元2018年3月27号，星期二。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9月将访瑞士，出席西藏中心创立50周年；纪念达赖喇嘛流亡印度，达汪民众徒步游行活动今天正式结束；美国议员批评中共长手迫使美国公司在美国本土辞退美国员工。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据瑞士里肯西藏中心透露，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已经允诺，将于今年9月访问瑞士，莅临该中心创立50周年纪念活动，并向各方信众教授佛法，发表慈悲主题演说。瑞士里肯西藏中心发来新闻稿，宣布达赖喇嘛尊者将于今年9月访问瑞士。该中心列出尊者的详细行程安排。9月21号，尊者将莅临位于苏黎世州里肯地区的里肯西藏中心，出席该中心成立日的宗教纪念仪式。9月22号，尊者将在苏黎世州温特图尔市出席西藏中心成立50周年庆典。9月23号，尊者将在苏黎世海伦体育场向各方信众传法，教授的经典包括龙树菩萨的中观宝蛮论、莲花界大师的修次中篇，以及无著贤大师的佛子行37颂。此次法会由瑞士与列支敦士登藏人社区民众以及里肯西藏中心共同祈请筹备。9月24号，尊者将在温特图尔市参加普世人类价值与教育研讨会。这次研讨会由苏黎世应用科技大学、甘丹破章基金会以及西藏中心三方携手举办。据了解，里肯西藏中心是在达赖喇嘛尊者的建议下创建于1968年，该中心为东西方文化交流付出了极大的贡献。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达汪等地的僧俗为纪念达赖喇嘛尊者流亡印度逾满60年而展开的徒步游行活动于今天正式结束。上百民众用10天时间从印藏边界出发，沿着尊者当年经过的路线徒步游行至提斯普尔市，结束了此次的特殊纪念活动。1959年3月17号，达赖喇嘛尊者离开拉萨，经过长途跋涉，数天后进入达汪地区，正式流亡。今年的3月17号，达汪与西门卡地区的民众以及非政府机构、寺院、援藏团体共同发起纪念活动，带着达赖喇嘛尊者的法像与法座，展开自印藏边界曲塘木至阿萨姆邦提斯普尔市的徒步游行。150名达汪与西门卡地区的僧俗民众沿着尊者1959年从西藏踏入印度的路线一路徒步游行，每到一地都受到民众隆重迎接。达汪援藏协会会长伦珠曲桑是此次游行筹备小组负责人，他透过电话告诉本台， 今天27号徒步游行活动在阿萨姆邦的提斯普尔市正式结束。他认为此次徒步游行活动从整体上来说非常成功，沿途民众都如尊者亲临一般盛情迎接徒步游行者，而参与者也从最初的150人不断增加，最后游行队伍抵达提斯普尔市时人数已经达300人。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应对援藏团体的感谢推文点赞而被辞退的万豪前员工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及他对此事的感受，他说万豪拿出3000美元遣散费，他一怒之下离开，因为还有许多比金钱更重要的事物。美国议员马可·卢比奥也转发该则访谈，感慨道：这是中国的长手，迫使一家美国公司在美国本土辞退了一位美国员工。美国万豪国际集团今年初在一份问卷的国家列表中，将中共占领的西藏列为国家，引起中共与部分自诩爱国者的网民抗议，最终迫使万豪集团负责人出面致歉。而后西藏之友在推特发文力挺万豪，获得万豪礼赏账号按赞，结果按赞的员工被万豪辞退。奥马哈世界先驱报3月21号刊出对这名前万豪员工的专访。49岁的罗伊·琼斯是客服经理，工作是处理万豪礼赏官方推特与民众互动。他表示自己完全没有意料到会引起地缘政治风暴，当时无数个推特账号开始发文表达愤怒，包括不少对琼斯与万豪的死亡威胁。但这极为奇特，因为中国境内封锁禁用推特。琼斯告诉媒体，我的工作不是来决定西藏是不是一个国家，我只是一名客服。原以为此事不太严重，但他从中共喉舌人民日报英文网的一篇报道中得知自己已经被辞退的消息。次日他与特地搭飞机来辞退自己的万豪人力资源部主管见面，对方拿出3000美元遣散费，琼斯一怒之下离开，根本没有签署遣散协议。他说还有许多比金钱更重要的事物。美国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马可·卢比奥在推特上发文感慨中共的霸凌，这是中国的长手，他们可以迫使一家美国公司在美国本土辞退一位美国员工。马可·卢比奥今年二月曾致信佛州五所学校，呼吁各方警惕中共的渗透，尤其是透过孔子中心影响美国学术自由，晋升针对中共过去历史与现行政策的批评。此外，人权状况劣迹斑斑的中共本月23号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7届年会上提出在人权领域促进合作共赢决议，在英国、日本、澳洲等17国弃权、美国反对的情况下仍然最终获得通过。纽约时报报道指出，西方官员和人权组织看到了中国的目的，重塑国际人权惯例，并让世界对独裁者变得更加安全。时报引述美国高级外交官杰森·麦克的评语，显然中国正试图通过这项决议削弱联合国的人权体系和支撑它的惯例。 国际人权团体人权观察日前针对中共的人权共赢提案进行了抨击，指出中共代表于日内瓦提及普遍性、建设性对话、双赢合作等动听词汇。中国政府期待全世界相信他是人权方面的模范公民，但这份决议草案内容却是背道而驰。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桑杰加撰写的文章《习近平会解决图伯特问题吗？》再退一万步讲，就算习仲勋是开明派，也算习近平受其父亲思想的影响，对于解决图伯特问题也不一定有利。因为上面已经谈到习仲勋对图伯特问题的立场，成立高度自治，事实上就是成立一个国家，是搞独立，因此没有对话，无法对话，没有共同语言。总之，从习近平过去的执政方式以及对图伯特境内实施的政策看，解决图伯特问题的可能性非常渺小，至少今后几年内如此。但不是说图伯特人就得坐而待毙，相反，可以展开各种运动推动对话。笔者看来，中共一直千方百计阻止达赖喇嘛访问西方各国，其目的是一方面以此向境内图伯特人宣传西方不支持达赖喇嘛和图伯特，试图以此消除图伯特人的反抗，另一方面想消除达赖喇嘛尊者在西方民众中的影响力，来弱化图伯特问题，还有防止在西方国家的中国人接近达赖喇嘛尊者了解图伯特问题的真相。但事实上，中共最多只能阻止各国政府官员会晤达赖喇嘛尊者，但不能阻止一般民众、知识界、科学界人士的会晤。很多西方国家的法律无法拒绝达赖喇嘛尊者的访问，因此针对中共的拖延政策以及阻止达赖喇嘛尊者访问西方国家的策略，图伯特人必须反其道行之，不然就会实现中共的目的。图伯特人在世界范围内大力推动自由图伯特运动的同时，应该加强尊者的外访，但要强调前提是要有智慧地安排尊者的外访行程。尊者如今高龄，但健康状况良好，为了不影响尊者的健康，可以将以往访问行程中 90% 的安排取消，安排休息，如大型法会、出家众受戒、开光典礼、会见流亡图伯特人等，重点以各国普通民众、宗教界、知识界、科学界、商界为对象，推动达赖喇嘛尊者的和平理念、哲学思想、佛教与科学对话等。除最为重要的活动，由其他宗教领袖与学者及知名人士代之。另外，行政中央方面必须要按达赖喇嘛尊者常常开示的抱最好的希望，做最坏的打算，从长计议应对中共的策略。以上收听到的是由桑杰加撰写的文章《习近平会解决图伯特问题吗？》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